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来到我们鬼地方事件簿的
第七集。
哦，你记忆力好好。
这个完全错。
对，我记得上次我是讲错了。
对，
好，今天是由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个鬼地方。那今天这个鬼地方呢，它其实是刚好我在做 YouTube， 然后大家如果看上周的影片的话，有看到我们鬼地方是介绍日本五大鬼地方嘛，东京的鬼地方。那今天我要介绍也是在东京的鬼地方。只是我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很不错，很适合拿来单集来讲。对，我就决定来跟大家分享啦。
赞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要去日本。
对，我们心灵上就跟艾瑞克
together，
因为他现在人就在日本爽。
此时此刻我们录音的时候。
对，然后重点是五月底呢又要再去一次哦。
可恶哦，
真的好羡慕呢。
嘿嘿嘿，好啦，眼睛都红掉，
真的是眼红到不行。
对，
还有点干，还流泪。
流泪没错，
是他房间太干了这样子。我们就期待说看他会不会带什么伴手礼给我们咯。
对啊，看他的诚意咯。
对，看他诚意了。好，那今天是我来分享鬼地方前呢，我要来先讲一个偷听客的 story。 那今天这个偷听客呢，他叫做晚上睡不着，
暗时睡不着。
对，然后他说呢，很爱偷听史多利，很有特色，但由于三位常常熬夜工作，不免会担心各位，请多多照顾自己哦。谢谢贴心的晚上睡不着。
对，你也要小心自己的身体啊。晚上睡不着，
他是不是太担心我们所以晚上睡不着？
原来是这样，那你可以不用担心了，好好睡一觉吧。
想太多怎么可能。
我们睡得可香的呢。
好啦，那他的故事呢是跟一个都市传说有点关系哦。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是我们讲过的都市传说吗？
不是，是我们都知道的都市传说哦。对，好，你听故事就知道了。
好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这故事是我表姐的亲身经历。小学的时候，因为受到日本综艺节目的影响，大家都会讨论校园七大不可思议，其中一个就是多出的阶梯。有一天放学，表姐跟朋友们都骗家里说放学要去成绩最好的那个朋友家写功课。由于大家住的距离都是30分钟内，所以每个人都被家里允许了。离开教室后，六个小二的女生往学校的东边宿舍跑去，因为听到高年级的学生说，傍晚的时候，那边的楼梯有时候好像会多出一两阶，而刚好这也符合了校园的七大不可思议之一。为了验证这个流言是否是真的，他们这六个好奇宝宝就上路了。六个女生分成两组，每组为三个并一排，一阶一阶的从一楼爬上三楼。大家为了避免干扰对方，所以心里都是默数。都上到三楼的时候，六个人发现阶梯数都一样，于是改成两个人一组，再从三楼走回一楼。最后阶梯数还是一样，但他们没有死心，决定变成一个一个上去再下来。后来五个女生包含表姐在内都到了一楼，可是还有一个迟迟没有下来，就连脚步声都没有。大家等了五分钟都没有听到任何的声音，这时候他们有点慌了，因为那个女生是最文静也是最不可能开玩笑的人。于是表姐与另一个胆子最大的女生两个人一起爬上去，但是都找不到她。当他们慌张的准备从最顶四楼走回一楼的时候，想找人帮忙，就在他们踩上从二楼到一楼的阶梯，一只手突然啪拍在了表姐的肩头， 是那个消失女生。这时候他们心想，这怎么可能？刚刚明明就没有任何的脚步声啊。那个女生说，她上一楼的时候一阶一阶数着，可是才准备从二楼爬去三楼的时候，就突然觉得一阵头昏，只好在那边待得好一点，她再继续往上爬。爬上三楼时，她惊讶地发现自己面前的不是三楼的走廊，而是通往顶楼的阶梯。这个阶梯很明显写着的是西侧的顶楼。更诡异的是，本来为了学生安全而应该关起来的铁门也是大开着的。敞开的铁门外有一个模糊的影子，就站在那里跟他招手。他瞬间头皮发麻，吓得拔腿就往下跑，然后就在二楼的时候碰到了表姐他们。隔天放学，他们跑去办公室告诉他们很喜欢的一位美术老师这个灵异故事。结果老师说，非常久以前有个工友在西侧的顶楼自杀，原因是因为赌博欠债被黑帮追讨。那时候校长很迷信，找了一个法师，法师说除非拆了东侧往西侧的通道，不然工友会抓交替，所以学校就请法师干脆同时封印了两边的顶楼，永远不开放让大家上去。他们听了头皮发麻，因为那天或许那个工友真的打算抓交替吧。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哇，我觉得这个故事太难解释了吧。
对、啊、
这有瞬间移动的成分耶。
对，
这不是我最想要的超能力之一吗？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到底为什么他会突然就这样子看到顶楼？
对啊，就是他那时候是说觉得头晕嘛、然后想再继续往上爬的时候，发现再上去就是顶楼了。
对啊，他明明在三楼而已，
超怪。
然后重点是还是西侧的顶楼。
对啊，
还是他头晕那段时间他穿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感觉就是有那个什么什么洞，就是什么，然后
也就时空夹缝之类
的。对对对，就是那个黑洞，就是传送门的概念、就是他那时候头晕的时候正在走那边、然后就直接走到了西侧。
可是我觉得有可能是幻觉，我说就是可能在工友弄出了一个幻觉，让他觉得自己走在的是西侧的楼梯、但事
实上
他还在东侧。对吧，我觉得比这个比较有可能一点点、对，虽然说东侧到西侧原本就有一条通道是可以通往的、
但是也很远吧。
对啊，
就是感觉就是两边不同的地方，
而且有特别封起来不让他们上顶楼。
对啊，
那天偏偏顶楼是开的。
对啊，好可怕。
对，他就有补充一件事情，就说很惊悚的是，他朋友说不久之后呢，就是刚好发生那个威尔康餐厅大火的事件。之前我们有讲过都市传说嘛、对不对？然后政府呢就强制所有的公共场所要符合消防规范，所以现在呢那两个顶楼的阶梯为了安全，所以都是有打开的。对，但是他们还是觉得很可怕，因为当时他们的朋友就差点被抓交替了。
对啊，感觉是。
对啊，但我觉得为了安全还是要开啦。
对啊，就是如果是以就是防火防灾的角度来看，还是开起来比较好。对，但刚刚讲到那个鬼阶梯的部分，我就直接叫那个都市传说鬼阶梯。
对，是不是真的是都市传说？因为他们就想到日本的那个七大不可思议嘛，像七大不可思议。
对对对对。
对，所以就想说来试试看。没想到没有多出这个阶梯，是多出一层楼。
对，直接瞬间移动。太酷了。
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个可能那边灵体就看他们在玩，就想要捉弄他们。因为原本他们四个人没事，三个人没事，两个人没事，就好了，我们就一个走。
对，哇，不信邪。
对，不信邪，
可怕，
遇到了吧。
哼，铁齿啊。
好了，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鬼地方呢，就是在日本东京。那这个鬼地方跟我之前讲的泰国的鬼地方 庙是有点像的哦，但是它是神社，是一样的，是庙，是日本神社嘛，对不对？那这个庙呢？哎，不是庙，这个神社马上来讲错哈。这个神社呢，叫做田宫道和神社。
田宫道和神社，
对，它在新宿四谷附近。
哦，
对，
那感觉很近哎，就很市区，
而且是蛮有名的神社。嗯，对。那其实日本从江户时代就有很多鬼故事一直在流传着嘛。对日本来说，如果提到三大怪谈的话，一定都不陌生。你知道三大怪谈吗？
三大怪谈哦，日本太多了，不知道哪三大。
那他们有三，真的是三大，然后是从以前就流传到现在，然后甚至改编成很多电影啊、影集啊，都有这样子的题材。
你说像贞子这种吗？
对。但是这个三大的怪谈呢，第一个怪谈叫做米乌夫，然后另外一个叫做四谷怪谈，然后第三个叫做牡丹灯笼。嗯，对，这三个三大怪谈。嗯，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三个怪谈的原因，是因为这个田宫道和神社呢，它其实是跟其中一个怪谈四谷怪谈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渊源的。嗯嗯，我刚刚说这个田宫道和神社呢，它其实真的很有名。我相信听到这边的，如果对日本文化很熟悉的人，应该多多少少都知道我在说哪一件。那这个神社呢，据说是可以去那边求斩断姻缘的。哦，是斩断姻缘哦。对，就把一些不好的缘分给斩断的。嗯，
斩烂桃花吧。
对，那为什么呢？我来说故事的这个四谷怪谈的故事呢，最早是在1727年写的。嗯，后来呢，在1825年的时候被改编为日本传统歌舞伎的曲目。嗯嗯嗯。那故事呢，其实已经被改编超级多版本了，但大多数的传说都一样。虽然说版本有超过30多种以上，但是每个版本不变的东西都是关于爱情、鬼魂、复仇还有背叛的故事。嗯，那我今天要讲的就是两个比较常见的版本。那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背景发生在元禄时代，就是1688年到1701年的时候，有一位女生呢叫做阿岩，岩石的岩，和一位叫做伊右卫门的浪人结为连理，结婚了。就在阿岩生下小孩之后呢，因为她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因为可能生下小孩嘛，然后就是怀孕的时候没有顾好，然后身材呢也开始走样了，容貌呢也变得越来越丑陋，就是没有像刚刚结婚的时候那少女的样子那么漂亮了。那伊右卫门就开始觉得啊，我的老婆怎么变得没有吸引力了，就开始疏远她。后来呢，就是有一位有钱人的大小姐就看上了这个伊右卫门。哇，这时候对这个伊右卫门来说简直天降甘霖，因为他这时候就已经对他老婆很厌倦啦。这个女生就亲自上门给我，哎，哇塞，对不对？然后我干嘛还理会那个家里那个身材走样然后容貌不好看的妻子呢？然后最贱的是，就是伊右卫门其实他是一个很贪财的人。嗯，这个人家大小姐又那么有钱，他这时候心想，哇，如果我跟这个大小姐在一起的话，我就一定可以拿到很多的钱嘛。嗯，他越想越对这个阿岩感到非常的厌烦，所以就决定在某一天的时候呢，就跟阿岩离婚了。嗯，后来呢，他也成功的就跟这个有钱人的大小姐结婚，因为毕竟有钱人大小姐喜欢他嘛，然后他也不知道他其实是有老婆的这样子。嗯，然后就跟他结婚了。哇，但结婚的时候呢，这个伊右卫门还是想跟阿岩离婚，但阿岩就是不肯，就想说我就是不想跟你离婚啊，你干嘛离婚？因为阿岩就是很爱这个伊右卫门嘛。于是呢，这个伊右卫门呢就哇很坏哦，他就开始策划毒死阿岩。哦，
嗯，太坏了吧。
有一天呢，这个伊右卫门就拿了一个药，就跟阿岩说，哎，这个是可以补身体的药。嗯，就给他。但是当阿岩喝下去的时候，他就发现身体有点怪怪的。嗯，都开始觉得很不舒服。然后最后呢，他的脸的一半，这半边脸开始溃烂
啊，好可怕，
就烂掉，然后容貌就变得非常的恐怖。嗯，就比之前更丑陋这样子。嗯，然后就这样子在这个痛苦之中就慢慢的死去了。啊，对，很可怜。
对啊，
被丈夫背叛的阿岩呢，他后来呢据说就变成了一个报复心非常强的冤魂。嗯，于是他就回到了伊右卫门的家跟他新老婆的家，然后就开始报复跟杀死他们的孩子。嗯，然后就包含他们家里的一些亲友们啊，都一起全部给他杀掉。 然后最后呢，这个 EOM 们呢也因为看到阿衍的灵魂，慢慢的也变得神经兮兮的，最后呢逐渐变得疯狂，
嗯，
然后就死去了。
哦，
对，所以阿衍也成功报仇了。
嗯，
对，其实在这个四谷怪谈的故事里面，阿衍的形象你去看很多图片啊、插画啊，或者是以前画画的肖像，那阿衍的半边脸是真的很丑陋的，就是他的形象，包括他的鬼怪的形象，他就是半边脸烂掉的鬼，
嗯，可怕，
是蛮恐怖的，
嗯，
对，但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嗯，
只是他就被丈夫背叛了这样子，所以是一个蛮可怜的故事，
嗯。
那第二个故事是这样子的，一样是有个浪人叫做 EOM， 就同一个人啦，只是内容有点不一样，但是呢他生活因为很穷困，所以他是被迫入赘到阿衍家的。
哦，反过来，
反过来的。但是呢阿衍在年轻的时候他染上了一个病叫做天花的病，
哦，
然后就算痊愈了他半脸还是留下了很严重的疤痕，
嗯，
然后一样是丑丑这样子，反正看起来就几乎是毁容的状态，
嗯，
一般人其实觉得有点不讨喜的。那年呢阿衍才21岁，伊欧维门呢在结完婚之后洞房的时候才第一次见到了阿衍的真面目，
嗯嗯嗯，
当时呢他就被阿衍的容貌吓到不行，
嗯，
就直接说世界上怎么可以有那么丑的女人，对，他就很生气，
嗯，
后来呢阿衍还是为他生了孩子，但是伊欧维门呢就一直对他都冷处理，
嗯，
不理不睬的，甚至呢还会对他辱骂，
嗯，
家暴，
后来
就打他。阿衍的个性就是一个很温柔，然后在那个时代老婆就必须要，女人就必须要很就是听老公的话，
唯唯诺诺，
对，唯诺这样子，所以最后呢她也就一直这样子默默的忍受丈夫对她的家暴。过了几年之后呢阿衍的父母过世了，哇，这时候伊欧们就心想太好了，岳父岳母过世了，我不用再忍了，
嗯，
我不用再忍受这个家，我不用再忍受这个女人了。然后这时候她就跟他的幽门的上司然后就聊几件事，然后刚好这个上司呢他也很嫌弃自己老婆，但是他老婆并没有毁容还是怎么样的，他老婆就是只是他觉得不好看这样子，然后而且这个老婆又怀了他的孩子，
嗯，
好，然后这时候他们就讨论说，哎，不然这样好了，我们就一起计划一下，就是幽门可以把他老婆赶走，我可以娶你老婆，反正你不要了嘛，我觉得还行啊，
嗯，
给我嘛，对，然后这个上司觉得好啊，反正我也不想要我老婆，而且这个老婆还怀孕，我就不想要这个二手车这样子。
哦，天哪，两个渣男呢，
两个渣男，就是两个很坏的人，最后就达成了共识，
嗯，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件事。然后后来阿衍呢就这样子被赶出家门了嘛，之后在街道上就哭啊，就觉得很难过啊，然后就这样子默默的离开村庄，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幽门也成功娶了这个上司的老婆当做他老婆，
嗯，
对，就是看起来哦，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样子。
哇，
虽然是别人的女人，但是他觉得好啦，总比家中那个丑陋女人好多了吧，然后就是这样子过着接下来的生活，
嗯。
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据说就开始出现只要曾经伤害过阿衍的人都开始会莫名其妙的死亡。
哦，
对，大家都开始认为说好像是阿衍的灵魂在作祟，
嗯，
虽然说阿衍就这样子自己离开了村庄，
嗯，
但是据说
也不确定他生活
是死，他好像，对，他好像离开之后就自杀了，
哦哦，
对，是蛮可怜的。所以后来这故事结尾差不多一样，
嗯，
就是阿衍成功报复了自寻伤害他的人。
嗯，
好，那为什么我要说这个故事跟这个神社是有关系的呢？因为这田宫的家呢据说在荒废之后呢人们就在这个遗址上面盖上了这座道和田宫神社，
嗯，
那田宫的女儿就是这个阿衍这样子，对，所以人们就会觉得说这个神社就是来祭拜祭奠阿衍的。但是其实阿衍去世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年那么久了，
嗯，
很久了，
对啊，
但也有人说这里还是会常常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哦，
就是可能会晚上来经过这里的时候会听到女生的哭声，
嗯，
或者是会看到鬼影出现，
嗯，
就很经典的鬼地方会出现事情，
嗯，
他们相信是阿衍的怨念实在太深了，所以到现在一直都没办法超度那个阿衍的灵魂，
嗯，
所以他才会一直徘徊在这个神社里面，
嗯，
传说是这样子的。
嗯，那这个神社的原址就是他家吗？
对，
哦，
就是他们说就是在故事中就讲说这个四谷 就是这个田宫家的房子，就原本阿彦的房子，这边就是铲平之后就变盖了这个神社这样子。
原来
对，因为这四股怪谈就有很常被改编成歌舞伎的表演嘛，对不对？那曲目之一这样子。所以听说在就是表演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多人就开始知道了这个神社，那就慢慢的大家就开始会来祭拜，
会来参拜，这样
参拜，这样祭拜这个阿彦。他们觉得，在这边拜拜好像也蛮灵的，甚至是听说在他们演这个故事之前，四五怪谈之前，演员们呢都一定会来先跟这个阿彦请安，拜拜，就是避免说会被阿彦诅咒这样子，因为他演他故事还是要跟他打声招呼这样子。反正随着这个四五怪谈歌舞伎的上演，然后这真的越来越红，就越来越多信众，然后阿彦呢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但是据说啦，也有人说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也有人这样传言是虚构的，
就是编故事。
对，他们说实际上的阿彦小姐其实是田宫家非常贤惠的妻子，而且他们夫妇非常圆满，然后甚至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对，反正就是有各方说法这样子，就有人说就是阿彦其实以前就真的是正常的贤惠的女子这样子，所以呢就大家说这个田宫道和神社可以来拜什么，就刚刚讲的
斩断烂姻缘，
对但是也有人说是可以来就是求好姻缘的，应该是说
姻缘系列，
当你把姻缘斩断了之后，这些不好的缘分啊斩断之后，就代表说只剩好的缘分了，所以自然而然就会只有好的姻缘了，但也不是限于感情而已，就包括你可能就是友人啊，工作上面的同事啊，人际关系也都可以来这边求，
打小人这种，
对对，应该不是打小人吧，
哦不是，
应该只是斩断而已，就是说能不能就是不要再让我跟他有相处了，结果阿彦就把他杀掉，没有
阿彦就飞过去
超级残忍，这样没有啦，没有啦，但多数人都会来这边求关于恋爱的部分啦，其实可能他们觉得就希望可以不要再遇到渣男了，希望可以遇到好的良缘这样子。那也有人说在这边你斩断姻缘之后，你可以去对面另外一间神社，是在正对面而已，就有人说你在这田宫神社呢斩断你的缘分之后，你可以到对面的那个阳运寺去参拜，对，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求来最好的缘分，对，这样好像一个 SOP，
对、
你可以去斩断
完
然后去对面
拜、那個、
然后拜那个，然后就会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参拜流程这样子、对，反正这个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鬼地方，
好赞哦，
对，我觉得是他的故事吧，很精彩，
对啊，赶快叫艾瑞克去啊，就刚好
他斩断什么姻缘吗？
哦，没有没有，想说他在东京应该新宿
应该会经过吧，
感觉应该在附近，
对，
好像在附近可以去看一看，帮我们拍几张照这样，
对 对， 对，反正就是我就跟他讲啊，所以我们开会的时候不是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去东京的时候多拍几张照片、我不是 YouTube 才发了五大鬼地方吗，帮我去实际探险一下嘛大家就给我一个我没兴趣，
对可恶啊，
好啦，今天鬼地方我觉得就是还短短不长，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
我也觉得很好玩，
对，就是让我们更想去日本了，
真的现在已经在累积清单，
但是感觉今年就只能去三个国家，
为什么有三个，
没有，
而且为什么
扣打，
为什么有三个重点为什么有三个，
因为过年算一次嘛我回家一次了嘛，
对
不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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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后现在又已经五月多了，然后八月的时候我要陪我妈去越南，然后感觉在年底的时候要再去一个地方，对啊，就最多感觉只能去三个啊，就不能再多了吧，很难耶，怎么抽出时间，
对啊，我觉得先存钱，我觉得我现在的角度是先存钱的概念，
你说存去更好的地方吗，
就是对，或者是有其他计划这样子，
哦好、啊、
對虽然也很想出去玩啦，
对啊，反正就是业配厂商先来再说，
真的哦，有干爸干妈哦，就不得了了。
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记得到我们的 IG 哦，我们的 Discord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偷听好邻居。然后也可以到我们 Facebook 偷听文化，帮我们按赞。然后最后呢，也可以到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Mr. Box、KBox、First Story 等地方订阅我们的订阅，按照我们的按赞留言的地方，记得五星评论留言哦。
没错，然后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努力的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欢迎订阅小铃铛，
是的，让我们早日突破10万的订阅。
订阅小铃铛是这样念的吗？是什么？
开启小铃铛，订阅，
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对对对，这样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发片通知。但是 Podcast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请大家记得每集都要听完哦。而且接下来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资讯要分享给大家。
没错，哼哼哼，我们八月的见面会，哈哈。
对，之前跟他说8月12日好了嘛，这天什么时候？会有他的表演资讯呢，会再跟大家说，反正这天就是会空下来好吗？
没错没错。那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有很棒的故事，或者是你身边的人有很赞的故事的话，欢迎投稿到我们的投稿箱。
是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